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持续挺乌抗俄，美国将宣布提供更多武器。布林肯批中共对台行为危险，呼吁以俄乌形势为戒。驳斥中共，台外交部重申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南韩货车司机同政府达成协议，结束八日罢工。美 CDC 指出，打莫德纳疫苗心脏发炎风险可能高过辉瑞。加拿大解除接种令，不再要求国内同出境旅客打疫苗。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乌战事仍然持续，世界各国的军事援助不断涌入乌克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预计会在15号举行的一场国际会议上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援助，協助烏克蘭對抗俄羅斯。根據美國 CNN 報導，以美國國防部奧斯丁為首，在6月15日將會有50國防長或者代表齊集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召開會議，討論新一輪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一名美國國防部高級官員透露，美國將會在會議宣布向烏克蘭提供更多武器和軍備。至於在會議裏面有哪些国家会增加军事援助，又会提供哪种武装，该官员并没有详细讲明。这名国防级官员表示，美国同盟国密切合作，确定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军备需求之后，将各项武器系统送到乌克兰。该官员强调，美国同盟国仍然有大量军事装备可以运往乌克兰。美国最近一次宣布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在6月1号宣布提供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议案，包括提供4套 M142 海马斯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接受美国公共电视网 PBS 的节目访问，谈论俄乌战事、两岸情势以及总统拜登7月会访问中东等时事议题。讲到中共侵犯台湾的可能性，是否因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失利而降低？布林肯表示，他无法揣测中共未来会做什么或者不会做什么，但是美国正努力改变可能影响北京决策的大环境。布林肯指出，针对台湾议题，美国长年政策并没有改变，而且向来致力确保不会有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但是好不幸，过去10年来，中共在国内的行为越来越具压迫性，在国外就越来越具侵略性，包括对台湾采取具潜在危险性、可能破坏稳定的行为。布林肯奉劝北京应该将国际如何回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纳入考虑。至于若果中共武力攻台，美国是否会出兵保卫台湾，布林肯没有正面回应，只是重申美国会持续遵循承诺，协助台湾自我防卫。他表示，就好像美方过去多次所指，美国不只会致力遵循一中政策，亦都会遵循台湾关系法和在该法案下的责任，确保台湾具备有效自我防卫和最终抵御任何侵略的能力。针对中共军官说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14号表示，外交部严正驳斥中共军官的谬论。他重申，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适用国际法的公海自由原则。彭博社报道说，中共军方在同美国军方的会谈上多次强调，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美国军舰应该退出海上巡逻。五角大楼发言人马丁麦纳斯宗教在电子邮件说，美国将会继续在国际法准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包括穿越台湾海峡。此外，有关传媒报道中华民国国安高层将会在下星期访问美国，进行台美国安高层对话。欧江安说，台美之间有很多双边对话机制，沟通管道畅顺密切，互信良好，但是针对特定对话的具体细节，基于台美双方惯例和默契，外交部不会作出评论。台湾美国将会在既有的深厚基础上持续加深伙伴关系。 南韩货车司机工会14号和南韩政府达成共识，南韩国土交通部同意延长最低工资保证的制度等等，结束长达8日的罢工。南韩作为最大记忆晶圆出口国，同时亦都是手机、电池、汽车等生产基地，这一场罢工促使当地钢铁厂关闭，汽车产量大减，纵然半导体所需要的原料、汽车、钢铁、石化和酒业的零件以及产品的运输。这一场罢工为南韩经济带来更大的压力，还加剧全球供应链的不确定因素。现在8日的罢工结束，全球供应链危机最终有惊无险地度过。南韩国际贸易协会星期二表示，全国各地南韩货车司机发起罢工，阻碍了半导体厂用来清洁晶圆的关键化学材料乙丙醇出口到中国。根据南韩产业通商资源部表示，这已经令南韩工业生产和不能够完成订单交付的损失超过12亿美元。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 CDC 14号引述近期数据表示，比起辉瑞 BNT 疫苗，莫德纳 COVID-19 疫苗在某些年龄阶层可能构成较高的心脏发炎风险。而 CDC 亦都说，美国整个疫苗安全监督系统对于心肌炎和心包膜炎的相关发现并不一致。路透社报道，在 CDC 作出上述分析之际，美国食品暨药物管理局 FDA 顾问14号开会讨论是不是会批准6至17岁的儿童和青少年注射莫德纳疫苗。心肌炎、心包膜炎和莫德纳、辉瑞 BNT 这两种 mRNA 疫苗都有关。 CDC 表示，目前可以取得的资料显示，打完 mRNA 疫苗之后出现心肌炎的人大多数会随着时间过去而康复。另外，根据欧盟官员所描述同一份文件的内容，欧盟各国政府正在向辉瑞和其他 COVID-19 疫苗制造商加大力度施压，要求重新谈判合约，并且警告数以百万计过剩的疫苗可能会被浪费。加拿大交通部长阿尔加布拉14号宣布，由6月20号起，加拿大政府将会暂停实施在加拿大需要接种疫苗才能够搭飞机或者火车的规定。而政府事务部长纳布朗又说，此举无法马上缓和加拿大机场的挤拥情况，民众搭飞机和火车嗰阵仍然需要佩戴口罩。在经历了两年多的疫情防疫措施和封城之后，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想要出门旅行透下气，但是机场排队的人潮和护照批核签发延误问题最近几个星期引发民怨。而强制旅客接种疫苗的政策是在去年10月推出，阿尔加布拉警告说，如果秋季 COVID-19 病例又再次攀升，可能再度实施这项规定。同时，入境加拿大的旅客必须继续出示疫苗接种证明，而出境的时候就不再需要出示接种证明。阿尔加布拉指出，加拿大人的热门旅行目的地是美国，但是仍然要求由海外抵达的旅客出示疫苗接种证明。加拿大声明说，政府持续实施要求入境旅客接种疫苗的规定，是因为其他国家的接种率和病毒控制程度有很大差异，此举等同于多加一层防护，以防未来出现变异株。根据政府数据，有 90% 的加拿大人已经接种了两剂 COVID-19 疫苗，同时大约半数亦都已经接种了追加剂。
拜登说，将在乌克兰边境建粮仓，协助粮食出口。美众议院共和党人推社交媒体对等法案，禁止中共官员使用美社媒平台。关注新疆维吾尔人权，47国在联合国对抗中共。拜登签署法案，研究美国亚太裔历史文化国家博物馆的创建事项。乌克兰谷物经波罗的海运抵西班牙，开战后首批。 猴痘疫情越滚越大， WHO 下个礼拜评估是否列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6月15号礼拜三。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拜登总统礼拜二表示，美国将同欧洲盟友合作，在同乌克兰接壤的边境地区建造临时粮仓，以帮助乌克兰出口更多谷物，解决日益恶化的全球粮食危机。自从俄罗斯入侵并且封锁乌克兰黑海港口以来，粮食运输停滞不前。目前大约有超过2000万吨的粮食滞留在乌克兰的桶仓之中。乌克兰表示，目前已经没有足够的桶仓可以储存新收成的作物。俄罗斯和乌克兰占全球小麦出口的近三分之一。乌克兰亦是粟米、葵花籽油的主要出口国。俄罗斯则是重要的化肥出口国。拜登礼拜二在费城的一场劳工大会上边说，我们正同我们的欧洲伙伴密切合作，将锁定在乌克兰的2000万吨谷物运到市场上，帮助降低粮食价格。拜登表示，由于俄罗斯入侵令到数千万吨的粮食没办法通过黑海出去，所以我们正制定一项计划，通过铁路将粮食从其他国家运送。国会众议院多位共和党人礼拜二推出一项法案，旨在禁止中共高级官员使用美国的社交媒体平台，除非中共政府允许中国民众自由访问这些平台，并且允许美国官员不受任何审查限制地使用中国的社交平台。这一份中国社交媒体对等法案将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扩大制裁权限，被禁止使用美国社交平台的对象包括好像是中国政府和中共高级官员，他们的发言人或听命于他们的个人和代理人。另外，中国社交媒体对等法案亦适用于中共国务院、外交部、国防部、国安局、司法部、公安部和统战部等部门的成员，以及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对等成员，或其他机构的高级官员。带头提出这一项法案的马斯特众议员在一个声明中说，自由终将战胜暴政，中国共产党知道这一点。这一项法案关乎公平竞争，我们不应该允许中共官员一边在美国的社交媒体网站上进行宣传，一边又极力阻止自由思想在他们自己平台上自由地流动。47个国家礼拜二针对中共疑似迫害新疆人权事发布联合声明，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公布一份推迟了好久的新疆人权报告。荷兰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贝克斯话俾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知，我哋持续严正关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嘅人权情况。贝克斯代表47国发表联合声明嘅时候指出，虽然中共强烈否认一啲可信报告显示当地有超过100万维吾尔族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遭到任意关押。贝克斯表示，这47国再次呼吁中国紧急回应上述关切，并终结任意关押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作为。他们同时呼吁北京当局提供联合国调查及专家团有意义而且不受限的管道，以便独立观察当地情况。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上个月获准到访，但是巴切莱特的行程据信遭到中共当局严格控制，他无论是行前抑或访问期间都未更加强力地发声谴责中国疑似的迫害人权行为，因而饱受批评。在当日的联合声明中，47国要求更加详细地观察，包括中共当局对访问设下的各项限制。拜登总统签署法案，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美国亚太裔历史文化国家博物馆的创建事项。这项法案的到来是在美国的一个重要时刻。拜登礼拜一 将美国华裔众议员孟超文和参议员孟齐广野提出的研究成立美国亚太裔历史文化国家博物馆的法案签署立法。法案要求参众两院的多数党和少数党领导人任命组成一个委员会，对美国亚太裔历史文化国家博物馆的费用和归属等可行议题进行研究。拜登并且称赞研究创建美国亚太裔历史文化国家博物馆的法案在重要的时刻来临，而且是姗姗来迟。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签字仪式上边说，亚裔美国人的历史既是令我们国家变得更好的英雄的一个故事，亦是我们国家一些最黑暗时刻的一个故事，包括历史上的排华法案等。拜登总统和贺锦丽上个月在白宫庆祝了美国亚太裔传统月，并在庆祝活动上谴责了针对少数族裔的暴力和仇恨言论。西班牙 Agrifac 食品生产商组织表示，悬挂芬兰国旗的 El Pilar 号货轮搭载18,000吨的动物饲料专用谷物，在13号清晨抵达西班牙西北部拉科鲁尼亚港。订购这批谷物的 Agrifac 组织指出，这条航线首度被用来运送乌克兰谷物。乌国农业部发言人则话俾法新社知，这个部门目前无法确认这个是否开战后首批透过波罗的海运送至国外的乌克兰谷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前表示，乌克兰目前每个月透过铁路出口超过200万吨粮食，但这个远低于战前通过港口，特别是敖德萨港出口的数量。联合国以及法国和土耳其等国家一直在推动在黑海开辟安全走廊，恢复乌克兰谷物出口。获提名为下一任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的卡沃里5月底表示，德国铁路公司近期将推出柏林铁运，用专用火车将小麦从乌克兰运送至西欧。他表示，波兰已经和德国建立快捷过境制度，以简化交付流程。粮食一旦离开波兰，就会运往德国北部的港口，并进一步出口。世界卫生组织14号宣布，将在23号下个礼拜四召开紧急会议，评估是否要将猴痘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路透社报道，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向媒体表示，猴痘的爆发好不寻常又令人担忧。出于这些原因，我决定下个礼拜按照国际卫生条例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来决定今次爆发的疫情是否会成为一个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卫指出，目前猴痘疫情已经出现在39个国家，至今有1,600多例确诊，以及1,500件疑似病例，另外还导致了72人死亡。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是世卫对于疫情状况的最高级别警告。目前仅适用于 COVID-19 以及俗称小儿麻痹症的脊髓灰质炎。伊波拉曾经在2014年被宣布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